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很多人以为教会最大的困扰是不是教义方面的问题，当然这个是很重要，但是我还是说呢，一半的教会按照我所观察的话呢，还是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你有些时候听到弟兄姐妹离开教会，多半是因为人际关系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听到传道人要离开教会，也是因为人际关系的问题。很少很少，现在我们听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是教义方面的问题。所以可以这样说哈，就是影响信徒灵命的可能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很奇怪，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呢，却是非常看重人际关系的。比方说大家看创世纪，那里记载神造人是吗？神创造人，神创造人一个人就是神创造亚当以后呢，他觉得一个人独居不好事实上神创造所有的都他都说很好，只是呢他说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他就再继续创造，就是夏娃结果亚当夏娃他们才开始了人类一个最亲切的关系，就是夫妇的关系，或者是夫妻的关系，是人间最亲密的关系。甚至呢人要离开父母与他的妻子轮合。往后呢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发觉圣经的记载不是记载某一个人的故事你发觉呢往后在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都是家族，比方说是亚伯拉罕整个家族神所拣选的，神所拣选的也不是一个人我们不要以为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不，你往后继续看的时候呢，你发觉神基本上是拣选了从亚伯拉罕所出的整个以色列族，整个犹太的民族。我们如果从新约圣经继续看，你就看得更清楚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是讲到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是吗？新约圣经里面也提到我们是神家里的人，还有呢新约圣经里面也提到我们是弟兄姐妹但特别是提到弟兄姐妹，就是提到一个关系。保罗的教训里面提到呢，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像手跟我们的脚我们的眼睛跟我们的嘴巴等等。那如果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互为肢体的话呢，那就更重要。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彼此之间不能够单独存在的，我们是互相的依靠，也是呢互相的帮助，绝对不能够独自的存在。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提到我们每一个信徒彼此之间呢是有一个非常密切的一种的关系。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一个，当然神个别的认识我们，神知道我的名字，神个别的认识我，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呢是互相的影响，这个群体呢是互相的建立，我们是个非常特殊的群体， 这个群体，我们叫教会，这个就是教会。所以教会的本身应该是一个非常密切的，代表了一个非常密切的彼此之间的一种的关系。在神的设计里面呢，教会应该帮助我们有两方面的很重要的成长。第一个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慢慢的透过教会帮助我们跟神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你知道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以前，我们根本不认识主，最多我们知道宇宙万物之间有一个神，但是到底他是谁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信主以后呢，在教会里面，透过教会里面的聚会，透过我们对圣经里面的了解啊，我们就知道，哎，这个神不是单单他存在，乃是他跟我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亲密的一个关系，我们就慢慢的从圣经里面来看到他是谁，认识他不是单单那么伟大，原来他也是圣洁，不是单单圣洁，也是蛮有慈爱，也是对我们非常的关心，原来他跟我有一个 personal 的，有一个个别的关系。这个都是我们到了教会以后慢慢从神的话语里面来了解来认识。这个是在教会里面第一个我们需要慢慢认识成长的一种关系。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关系呢，这是人际之间的关系，这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想大家都知道，也看到，可能也经历过，现在在人间人际关系是越来越糟，越来越不好在家庭里面，夫妇之间父母子女之间，朋友之间，整个人际关系都是越来越糟，越来越有问题。在教会里面，我们从信来建立这个关系。不过很可惜，虽然是这样，圣经里面有清楚的教导，不过呢，我们在这方面呢还是有好多好多的困扰，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不容易我们很希望到了教会以后呢，哎，见到的都是弟兄姐妹彼此亲亲爱爱的一种的关系，但是我们看清楚，我们发觉有好多好多的困难。所以今天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看看保罗在这方面怎么样的来鼓励我们我想今天是基本上是看腓立比书，但是呢有一段经文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刚才我来的时候跟弟兄也提到，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可以不可以再把这一段经文打出来。路加福音第十章呢，记载有一次有一个人呢，有一个律法师，他来要试探耶稣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都有人来到他的面前来试探他，其中有一位律法师对律法非常熟识的他要试探耶稣，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夫子，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意思就是说呢，永生呢是在乎我怎么样做。你看到很多人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呢我要得到永生就看看我做得多好所以呢他就来问耶稣，要考耶稣到底我应该做什么我出来读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很奇怪，如果我们不跟大家一起往下看的话呢，按照我们的理解，如果耶稣要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大概说，你们要相信我就能够得到永生，是不是应该这样？我们现在不是常常说信耶稣的永生吗所以呢耶稣岂不是应该说，好的，你要得到永生你就相信我，但是你看耶稣没有这样的跟他讲， 耶稣跟他怎么？耶稣只是问他一个问题：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呢？那这个律法师当然知道怎么样啊，怎么样回答？所以他在二十七节他回答：你要尽心、尽性、尽圣、尽力、尽意。我们这些广东人讲解这些，还是觉得很困难啊，好像每一个字都是一样的。他在二十七节的回答，我觉得是有点奇怪的。耶稣在这里这样的回答，是不是说一个人要得到永生，不一定要相信耶稣，你只管按照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只管呢把这些都做到，你就能够得到永生。耶稣好像是同意这样的一个讲法。耶稣好像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在信耶稣以外还可以有另外一条路，你可以同样得到永生。老实讲，耶稣所讲的是对的，问题就是人能够这样的爱伦舍如同自己，人能够可以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吗？这个就是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可以做得到，真的我们可以得到永生，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根本没有可以做得到。事实上呢，往下你回去看圣经，往下耶稣就跟他们提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就是呢一个我相信应该是犹太人啊，在怎么样遇到一个强盗打他半死，结果呢有一个祭司经过，看都没有看他一下就走过去。还有一个利未人，也是一个在宗教方面蛮有地位的，走过也当作是没有看到也走，导致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看到，哦，就觉得非常可怜，所以就放下一切把他带到一个旅馆，好好的来服侍他，替他付钱，帮助他等等。耶稣就问，谁是这个给打得半死的人的邻舍？事实上在过去我们独立的来看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没有想到的是，实际上这个故事应该是跟这一段把它放在一起。耶稣在这里是让我们看到没有可能，没有人能够做得到。事实上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同样当时的犹太人一听就觉得没有可能，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他们是两个是死对头，怎么会一个犹太人给打得半死的时候，一个倒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会帮助他？没有可能。不过如果真的能够可以做得到的话呢，那真的他就是他的好人设。耶稣同样是带出，就是耶稣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在这一段的经文是让我们看到人跟人之间的这个所谓人际关系，爱伦舍如同自己，非常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做得到的话呢，你就可以得到永生。问题就是在人间根本没有人可以做得到。那没有人做得到呢怎么办？是不是我们就放弃了？是不是我们就停在那里呢？今天我们就是透过腓立比书，我们看看保罗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发，可以说啊，提醒我们，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来得到在这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提醒。好，我们回到这个腓立比书好不好？腓立比书哈，好，我们先就是首先看第一节，对，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二节。事实上呢，腓立比书刚才所我们一起读的十一节的经文呢，大家都很熟，我刚才已经跟他讲了，但是很多解经家都说这个是一气二成的一段经文啊，不可以断的啊，因为每一节都彼此之间有非常亲密的一个联系啊。首先呢，我们看哈，就是第一节、第二节，事实上在前面的四节都非常重要的。我们先看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呢，所以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读解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我跟你讲，在这里呢是提到三位一体的神他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作。这一节跟哥林多后书十三章，我们做牧师的常常在每一次崇拜完了以后，我们都站在这里祝福大家。我们的祝福是怎么样？是愿耶稣基督的恩惠，然后呢父神的慈爱，还有呢圣灵的感动或者是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好，你把它放在这里看一下。我们说祝福，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恩惠，在这里提到在基督里有什么的劝勉。耶稣基督的恩惠有什么恩惠？耶稣基督的恩惠就是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恩惠就是他给我们有难得的权利，他鼓励我们这个是非常重要。不是说我们有了耶稣基督就什么困难都没有，不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呢，这是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他给我们劝勉，他给我们有鼓励，以致我们在困难的当中经过以后我们能够得到成长。这个才是更有意思的面对困难，面对生活的一个祝福。所以呢，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然后呢我们的祝福就是父神的慈爱，在这里也提到爱吗？爱信有什么安慰，就是所以圣子圣父，然后呢还有圣灵有什么交通圣灵有什么交通，我们在祝福的时候也是同样是圣灵的交通或者是感动，常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人际关系原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呢就是三位一体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一个非常和谐的配搭，来建立我们有主的恩惠有神的慈爱，有圣灵的感动。所以呢三位一体真神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刚才说来一直的建立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然后第二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事，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为什么我们彼此之间需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和谐的关系？为什么我们彼此之间要像肢体身体的肢体一样？为什么我们需要像弟兄姐妹，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等等？这个基础这个 foundation 就是因为我们所信的神 是这样的一位神，是一位非常和谐的一位神。我们的神不是三个神，我们是三位一体。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要承认你说你可以多解释一下到底是怎么样三位一体的神吗？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够跟你说，我们所信的是独一的神，但是这位独一的神里面有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本质。那如果要讲到和谐，那里面一定有不同的 element， 是吗？我们就在神学上说，他所谓这个 element 是三位，但是也不是三个不同的，那这就是很难跟大家解释的明白。不过我说我不能够解释的明白是应该的，因为我们这个有限的脑袋，有限的口才，有限的语言，怎么可以把无限的神讲得清清楚楚呢？你说如果我到非洲你知道我的侍奉是在非洲，如果我到非洲，我跟他们讲电脑是怎么样运作的，我讲十天十夜都没有办法在他们当中讲得明白，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背景吗？我们同样不够这个背景。不过按照圣经给我们的默示，圣经里面所提的神，他在整个神我们所信的神的里面有一个非常和谐的配合。好，既然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了，我们就继续看第四节。第三、第四节，事实上是从一个主题忽然间转到另外一个主题。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三位一体神，他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就是因为他那么和谐，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美好的配搭，所以就有这个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哈。但是忽然间第三节，你小心的来看哈，他说呢，凡事不可结党。忽然间跳到哪里？跳到你跟我的身上。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然后呢，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在这里事实上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我只能够要稍有一点点题的跟大家讲解两节的圣经。在这里呢是环绕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是我整个都在第三第四节要处理的是我。所以你看，凡事不可结党，为什么要结党？要保护我。我们在带孩子移民来的时候，这个是几十年前，到了学校里面才知道，在学校原来同样有这个 gang， 有这个 gangster 为什么他们要组织这个结党呢？就是要保护自己。你不加入一个党的话呢，当然他们是非法的哈。你不加入的话呢，你就给人家欺负，所以呢很多那个几十年以前都有这个事情，这个 gangster 这方面就是因为要保护自己，没有想到保罗也跟我们提到这个事情，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个贪图虚浮的荣耀就是要把自己高抬一点的吗？这个荣耀谁不喜欢这个荣耀只不过呢很多时候这个荣耀是虚浮的，就算是虚浮我们都很喜欢你来到我的面前，你 赞我赞美啊，哎呀，梁牧师你真的讲得好，哎呀，我真的很高兴啊。每一个人都是，就算是虚浮的荣耀，大家都喜欢。为什么？你把这个我啊提高一点，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别人比自己强。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总是看自己比别人强。OK， 个人不要耽误自己的事。现在一半的问题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只是顾自己的事啊，不管别人的事。所以他说不要耽误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保罗在这里呢是跟我们提到，我在这里要处理的就是这个自我这个问题。为什么保罗要提到这个我？忽然间第三节第四节都提到这个问题呢？因为合一，三位一体神的合一。为什么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不可以合一？整个的问题，整个的拦阻在那里，最大的拦阻不是别人，是我，我才是问题的所在。所以呢，保罗很直接的跟大家来讲，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保罗跟我们提到，他说呢，和谐人际关系的基础是三一的神，非常和谐。但是呢，和谐人际关系的问题拦阻却是在我这个身上。唉，怎么办？怎么可以突破这个困难？怎么可以解决这个困难？这个我啊，往下大家看第五节。第五节保罗就跟我们提到一个突破的方法。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觉得非常抽象，会不会？如果我们只是看第五节，确实我们觉得有点抽象。到底是怎么样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如果你说我们应该以父母的心为心，倒比较亲近一点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父母。但是呢，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那就不容易理解。不过感谢主，保罗不是讲的第五节就停在那里，保罗继续的给我们解释，到底怎样才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保罗跟我们提到，事实上呢，往下提到有三个很重要的步骤，很重要的步骤。第一，第六节、第七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保罗在这里要让我们看到呢，神怎么样有神的形象，一级到第七节成为奴仆的形象。你就看到耶稣基督要从神的形象到奴仆的形象，他要经过一个多大的一个改变。什么？你知道人际关系出现问题，往往就是因为你跟我都不愿意改变，我们不愿意迁就，我们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看法，我们不愿意改变我们的态度， 我们不愿意改变我们的判断，我认为我这样看你是对的，100%是对的。我认为我这样的批评另外一个人是应该的，我们就是不肯去改变，所以呢，我们不愿意接纳，我们不愿意饶恕，我们也不愿意道歉，我们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呢，无需改变，是不是？其实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神更不需要改变，神绝对不需要向任何一个人道歉，神同样也不会做错任何的事情。但是呢，没有想到我们的神却有那么大的一个改变，神的改变基本上就是因为你跟我的缘故，神有这样的一个改变。那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我这个问题怎么样突破，原来第一步就是我们愿意改变。为什么我们愿意改变呢？就是因为神也因为我们的缘故，他能够这样的改变。你看神的改变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改变，神的改变是有从神的形象一直改变到了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我们不要忘记，在新约的时候，那个奴仆是真正的奴仆，是没有地位的。耶稣基督从一个非常高超的一个地位，神的形象，一直改变，到了一个这样的奴仆的一个形象，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好，这个改变或者是转变的方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向呢？因为当我们说改变的时候，也可以改变的越来越高，也是一个改变，或者是平行的改变，也是一个改变。但是保罗进一步让我们看到基督的改变在第七节，基督的改变是一个完全往下的一个方向，所以他在这里提到呢，他续记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神成为人，然后我们的神啊，这个续集啊，就是把自己完全的倒空。我们的神怎么把自己完全的倒空呢？他在他那里什么都是充实的，在神那里什么都是最美好的。导师呢，他为我们的缘故完全的放下。不过呢，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基本上这是为要服侍在世上的。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13章，耶稣为门徒洗脚啊，在当时只是仆人才跟他的主人洗脚啊，这个是非常低贱的一个工作，普通人不会做的。但是呢，耶稣为门徒洗脚，耶稣也吩咐我们，我们要彼此的洗脚，这是我们要彼此的服侍。我知道这个是跟这个世界整个的观念是相违背的，这个世界我们在外面为什么我要穿得那么好啊，就是免得人家把我看低了啊，所以我要自己穿得那么好啊，我要在别人的面前要抬起头来 不要给人家看低。我们在外面的世界，这是非常怕站在一个地下的一个地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按照圣经，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创造是因为他所创造的。整个世界的运行，你看到日欲星辰，都是因为耶稣，他有绝对的能力，他是绝对的高超，但是他竟然在世界上的时候是取了一个最低下的一个形象，就是要服侍世上的人。老实讲，服侍人是我们不愿意做，不过呢，我可以跟大家坦白的讲，在过去我认识很多很多人在我过去生命的当中，给我最大的影响不是那些蛮有恩赐、很懂得讲、很有办事的能力，不是那些，在我生命的当中带给我最大影响是那些愿意服侍人的人，愿意在一个站在一个地下的一个地步，在那里去服侍有需要的。我认识有大学教授，我认识那些医生他们大有学问，但是呢，他们竟然跑到一些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在那里去服侍有需要的。那些人不是单单服侍影响当地的人，他们所做的影响千千万万其他看到他们的这个榜样，看到他们所做的，结果建立了好多好多。我可以跟大家，如果有时间，在历史上你看到好多这一类的人，就是这样的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历史。今天没有时间太详细的来讲，不过呢，我们继续再看第八节。对，要这样的服侍是要付一个很大的代价。耶稣基督就是为着要成就这样的一个事情，结果呢，耶稣他付上的代价非常不容易。在这第八节，他虽然他能够这样有成为人的形象，那么被为顺服，但是呢，他死在十字架上。付的代价对基督来讲，就是死在十字架上。到底死亡是什么意思？死亡基本上就是我们放弃一切啊，你拿到多少，当这个死亡一临到，你所有拿到的你都要放弃，是不是？无论你赚到多少钱，拿到多少的学位，你住的房子多大，你开的车多好，死亡临到你所有都要放弃。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真的是为我们的缘故所有都放弃，所以耶稣就成为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榜样，完全的放弃。但是耶稣基督放弃不是一个最末后的一件事情。第九节，神把他送为至高，有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结果呢，耶稣基督的那个死亡却是他生命的高峰。耶稣基督的死亡虽然在人看来是最不光彩的，但是呢却完成了神的计划， 完全 绝对完美的一个计划。你看，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留给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这是人际关系的困扰，大家都知道，我们真的有好多好多人际关系的问题。但是我们不是停在那里，我们可以有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在哪里？在耶稣基督整个的榜样。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所成就，他为我们所做的，他留下的榜样，我们可以跟着他来走。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真的不容易，不过呢还是要看，我们愿意为主愿意有所改变吗？不要忘记，基督为我，首先他为我有非常大的改变。那我们为主有所改变，大概是理所当然，也是应该的。而且呢，我们自己不容易改变，当然，但是基督的能力继续可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信主，这是让基督的能力在我的身上可以显露出来，或者是可以彰显出来。耶稣的能力是非常大的能力，因为他的能力可以把人从死亡的当中可以呢复活。怎么知道肯定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基督他自己是从死亡里面复活过来，所以就证明他真的有那么大的能力。我们相信主，接受主，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能够可以彰显同样的一个能力。基督为我们改变，不过呢他一直顺服，甚至付代价死在十字架上。你还记得耶稣呼召我们跟从他的时候，耶稣说你们都要背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没有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钉十字架，但是耶稣叫我们背十字架来跟着他，跟从他。耶稣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只需要背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意思就是说放下自己服侍他。这个就是耶稣所留给我们的非常美好的榜样。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带给我们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启发。求主帮助我，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感谢主在我们的当中所成就的工作。主啊，我们很多时候实在觉得不配，因为我们那么微小，那么短暂，甚至是那么软弱的一个人，竟然蒙你自己的怜悯。主啊，你为我们所摆上的是那么的大，那么的深，我们只能够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求主继续的在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人的身上，主啊，光照我们。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刚刚接触那么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恳求圣灵在他们的心里面继续的打开他们心灵的眼睛，像以前你在我们的心里面所做的工作一样，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继续的透过基督的能力来改变你。谢谢主，今天透过腓立比书第二章你的仆人保罗他所写的所带给我们的鼓励，主啊，恳求你继续带领 谢谢你，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